第二十五条很简短，很简短，两段，但是这一条当中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要花挺长的时间来讲，我不知道这可能会讲两次或者三次。那就是谈到律法跟基督徒生活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话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很复杂，但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还记得24条谈到了成圣，对吧？成圣的生活我们现在都很清楚，说 OK， 基督徒虽然已经唯独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义被归算给他们，然后而白白的称义，但他们需要过成圣的生活，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成圣的生活跟上帝的律法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没有很清楚的看到比利信条告诉我们，那到底成圣的生活应该咋过，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过。我们知道说 OK， 应该以上帝的律法，那上帝律法到底是什么，上帝律法具体要求了我们什么，是不是在旧约当中的一切的摩西的律法，一切的条例，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信徒依旧要遵守。这是25条所处理的问题，到底律法跟基督徒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祭司？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献祭？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不吃猪肉、斋戒？到了大斋期，禁食。什么？节期，对，我们到底是需要遵守旧约当中的饮食律？我平时挺喜欢吃卤猪蹄的，对吧？但是这个旧约里面说这个猪是不洁净的，对吧？这个吃了猪肉了怎么办呢？是不是祷告三次能洁净我的身体？对吧？像我刚才提到的节期，对吧？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过逾越节？我们今天是不是还需要过祝棚节等等这些节期？我们今天关于摩西的民事律例，我们怎么面对？比如说，如果一个男人他死了，对吧？他老婆是不是应该由他的弟兄来嫁过去、娶过去，对吧？是不是应该这样？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如果我们对于律法和基督徒生活、成圣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神学上的误解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在成圣的道路上出现问题，对吧？如果你认为说摩西的民事律跟今天的基督徒依旧是相关的，那么，对吧？如果你哥哥的老婆成了寡妇的话，那么你有道德责任，你的成圣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娶你哥哥的老婆，对吧？你不娶的话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对不对？对于旧约的以色列民来说就是这样，对吧？如果他是有道德责任的，如果他不娶的话，对吧？他是在犯罪的。所以这个问题跟我们很关键，对吧？今天你可以有没有足够的圣经的证据表明你去东北吃杀猪菜是合乎上帝的要求的？上帝不会因为你吃了猪肉炖粉条来审判你，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来探讨的。第25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但是25条给我们的答案不是很具体的，但是25条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维的框架。那相对于更具体的解释律法与基督徒的生活的关系，如果你说那到底有没有更清楚的解释呢？有，比如说Westminster这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9条是非常清晰的，很具体的写下来具体是什么，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9条。首先我们要先来简单谈一下律法的划分。首先要讲一下的就是旧约的摩西律法，从教会历史上角度，就是神学的发展上来讲，普遍来讲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我感觉你没讲呢，你怎么就问我们？律法的三个部分来。OK， 道德律、礼仪律跟民事律。OK。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摩西律法的划分哈，记住这是摩西律法，道德、民事、 合理，你咋想 ？OK， 那道德律是指什么？实际 ，OK， 是一个很好的主日学的回答。那我现在问一个 tricky 的问题，既然我问一个 tricky 的问题，注意这个问题很 tricky， 所以你要注意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如你的上帝，其次也是相反，你要爱人如己。请问这是不是道德律？请问这出现在十诫里了吗？ OK， 形式上没有出现在十诫里，但是在本质上，对吧，在内容上 materially， 在它的质量上，本质上教导的内容是十诫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去谈到道德律的时候，我们从这两个层面去来谈。一个就是说，道德律的本质，可能道德律的本质是耶稣的教导，对上帝的爱，对灵舍的爱，但是在旧约当中的形式的体现是以十诫的形式体现。所以当你不是特别的严谨的去说的时候，就主日学你教孩子的时候，到底什么是道德律，就是告诉他十诫，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说 OK， 十诫当中，你可以更准确的说是十诫当中包含着上帝的道德律，可以这样来说。它的形式是以十诫的方式来展开的。 OK， 那民事律指的是啥？处理什么呢？处理民事纠纷的，打官司的，对吧？民事律有的时候又被称为叫做司法律 judicial。对，道德律叫 moral， 道德律叫 moral， 对吧？民事律叫 civic 或者叫 civil， 然后有的时候叫做 judicial。然后礼仪律指的是什么 ？ceremonial， 对吧？指的关于会幕或者圣殿的献祭的一些条例，或者关于。这个食物是不是洁净，关于人的洁净或者不洁净，圣洁或者是不圣洁的状态的这些律例。所以从礼仪律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东西是不洁净的，那它在道德性上是不是一定是不道德的？不是。对，礼仪律有的时候暗含了道德律，有的时候不暗含任何的道德的层次，对吧？一个对吧，你比如说你碰了一个死尸，你不小心走在路上，然后碰了一个死尸，你就变得不洁净了。那你不道德了吗？没有，你还是道德的。你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你只不过是从礼仪的角度上来讲变得不洁净了。然后你就去按照礼仪律去洁净一下就好了，对吧？你不用悔改你的罪，你没有犯任何的罪，对吧？所以这个是区分道德跟礼仪。OK， 那划分完了这个律法之后，我们再来回来看第二十五条所提到的律法的废止跟延续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总的来说，当我们提到律法，在我们指的旧约的摩西律法的废止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民事律跟礼仪律的废止。当我们提到延续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是道德律的延续。这是最简单的，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很简洁的对吧。那当然你们下午听课的时候也都知道，对吧？王一牧师不是很喜欢简洁的回答的，王一牧师要告诉你们说，这个还要继续我们再来思想，就是说到底律法的废止跟延续有什么样的圣经证据，以及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应用到底是怎么样的。 OK，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律法的废止。律法的废止，比利信条上来说，律法的礼仪和象征已经废止，在基督降世的时候就废止，一切的预表都已经结束了。对，这里面的废止指的是礼仪跟民事，对吧？他用了两个词，一个是礼仪，一个是象征。然后他又提到另外一个词叫做预表，一切的预表，对吧？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词挺重要的，一个是礼仪、象征、预表。那当比利时信条提到说律法废止的时候，你要知道比利时信条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在中世纪的时期，如果你可以想象到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对吧？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罗马天主教，就是中世纪的教会，你去到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是吧？比如说祭司有这个神父穿着这个祭司袍，然后点着蜡烛，里面整个小香炉来回这样熏一熏，不然你们去过天主教里面这儿熏一熏，熏一熏，对吧？然后在前面有这个祭坛，他们管这个叫 altar， 叫祭坛，告诉他们这个叫做 sacrifice， 是一个献祭啊。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旧约的礼仪律啊，都在模仿旧约的礼仪律，把旧约的礼仪律再重新应用在新约的教会里。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宗教改革比利时信条告诉你说，旧约的律法当中的礼仪象征和预表都废止了，这些敬拜不适用于新约的教会了，对吧？今天很多人说啊，那个旧约不是还有敲锣打鼓的吗？对吧？旧约不是也有这个弹琴的、吹号的，然后大家一起跳舞的，对吧？在圣殿面前跳舞，对，没错，是旧约的时候确实有，但是旧约的礼仪、象征、预表废止了，没了。所以新约的教会不再的敬拜的原则不再是旧约的圣殿敬拜的规定，旧约圣殿的敬拜甚至在新约教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废止了。从什么时候废止的呢？就是从他们被掳的时候就废止了。所以旧约的敬拜跟新约的敬拜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从礼仪上的一个不连续性。这是比利时信条写作的一个背景。所以你看到中世纪的教会会特别喜欢，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会会特别喜欢直接把旧约的经文拿过来就应用，对吧？所以你去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中世纪的教会里面的音乐歌唱和这种公共敬拜的方式等等，很多的这种讨论的论证就是说，因为旧约当中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做。这是比利时信条所反对的一个大的原则。这种礼仪已经停止了，我们今天不再需要献祭，不再需要圣殿的敬拜，不再需要等等等等这些。OK， 那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这种礼仪和象征，它是具有预表性的，一切的预表。那预表这个词在这个英文里面叫做 type， 就是类型的意思。有的时候这种预表学叫做 typology， 预表学叫做 typology。 什么叫 typology 呢？就是还记得预表是啥意思？预表就是预表和预言的区别是什么？预表跟预言的区别就是预言是用话来说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预表是不用话，不用说的话，用形象来表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一些祭司啊，对吧，献祭啊，圣殿啊，这些都指向了耶稣基督，是吧？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说 OK， 我来了之后前面这些预表就不需要了。预表所对应的是在英文里面叫做 antitype， 但是中文可能会被翻译成叫做实体，对吧？实体，这些用词是从圣经里面出现的，对吧？圣经的证据在哪儿呢？你如果翻开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那里面说什么？我从第六节开始读吧。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找后约了。 OK，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希伯来书作者提到说有前约有后约的，对，前约指的就是在摩西时代所立的摩西之约，上帝跟以色列民所立的，这里面包括圣殿的敬拜，包括他大卫的国度等等。那这个前约他说是现在耶稣来了，是把这个前约废掉了，对吧？那直接说到这个前约会废掉是在十三节，往下看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的约就为旧了，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对，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旧约没了，约归于无有了，没有了，废止了。所以旧约所伴随的一切的关于国度、土地、关于圣殿的敬拜，这一切的律法和要求全部都终止了。那我刚才提到说，这一切在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们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实体的。那这是从哪儿？从圣经哪儿告诉我们呢？我们再继续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讲希伯来书，对吧？希伯来书能解好多毒，能解时代论的毒，能解就是神法主义者的毒，对吧？能解好多毒，但是。约翰·欧文写希伯来书的注释写了八卷还是十三卷，这么厚一本，十三本还是八本，这是希伯来书的注释，约翰·欧文写的，所以讲起来可能会很长的，对吧？但是 anyway， 我就给你们点到希伯来书的很重要的几个地方，对吧？在哪儿说旧约跟新约之间，对吧？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体呢？这语言不是我们自己瞎编的，是从圣经来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什么？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OK， 对，这里面就提到这几个字哈，一个是律法，就是提到律法是影像，但是不是本物的真相，不是本物的实体，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 shadow 和 reality。有的时候我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预表和实体的关系，是吧？就好像你看这个漫威动画，对吧？新一年又出漫威动画了电影，然后在前一年先看有这个预告片，这个 trailer， 对吧？哇，这新的英雄，哇，超人又复活了，对吧？然后你这个预告片看得特别爽，这个预告片就是影，这个、预告片是影像，对吧？是将来要来的更美之事的一个给你透露一点，对，一个 taste， 一个将来你会看到啥。然后等到这个首映了之后，对吧？你还没事在网上看那个 trailer 吗？你就不看了，对不对？因为你都看过整个电影了，对吧？你那个 trailer 就没意义了，对吧？那 trailer 之所以存在的意义，那个预告片之所以存在意义，是因为正片还没出来，正片一旦出来了，预告片就不用了。所以旧约跟新约也是一样，新约这个正片出来了，耶稣基督来了，我就是旧约一切的礼仪，一切的律法的这些预表，我来了，然后旧约的就不用了。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论述。他说耶稣都献完十字架上都献完赎罪祭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用永恒的血，用他自己的血所献的，无瑕无疵的羔羊的血，你还回去跑到圣殿献祭干啥呢？是吧？就是你都看完正片了，你回去还看什么预告片呢？预告片也不要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第十章很重要，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太重要了，我觉得我可以一起把它读一遍，对吧？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这个十八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 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等候他仇敌成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被罪献祭了。哇，太美了，对不对？太重要了，你都把这一段都容纳消化进入到你的血液里的吗？你就知道说，哇，我终于知道了，说我现在在基督里有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敬拜啊。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会觉得说，新约教会的敬拜，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写作的背景，是当时有一些犹太人信主了，对吧？但是他们对新约教会的敬拜很不满意，他们说我们以前在旧约，对吧，在这个圣殿献祭的时候，对吧，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对吧，献祭呀，对吧，有做这么多事情，有很多礼仪上的律法呀，对吧，怎么杀这个羊啊，怎么献这个羊啊，怎么撒这个血，有好多好多事儿呢。你看祭司穿着祭司袍可漂亮了，对不对，很这个什么样的，还有圣殿多么宏伟啊，对吧，那个敬拜看起来蛮像样的。这个新约的敬拜怎么这么朴素呢？怎么这么素呢？就是也没啥嘛，也没有献祭，也没有什么，就是对吧？我们还有圣殿的这个唱诗班呐、啊、什么的，对吧？所以他们很想回到旧约的圣殿的敬拜当中去。你可以感觉到从各种方面来讲，旧约的圣殿敬拜更加具有吸引力。那他们就放弃了新约的敬拜。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面所论述的一个要点就是。旧约的敬拜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那什么，但是不管用，啥用不管，公牛山羊的血没有办法除去你的罪。那新约敬拜当中，你有一个能够永远除去你罪的耶稣基督的血，对，他一次永远的成就了这一切。而且他说他就献这么一回祭，就让一切成圣的人得以永远完全。对，天主教说不行，你还得回头我再给你重新献一下，重新给你每个主日重新献一下。所以希伯来书也是抵挡罗马天主教的一个错误教导，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最重要的是第十八节，这些罪过上帝已经赦免了，所以就不需要再献祭了。对，这个就表明旧约的礼仪已经完全终止了。那你会想到说，那其他跟献祭无关的礼仪律怎么办？圣经有没有说的，比如说饮食律，吃不吃猪肉，吃不吃龙虾，对吧？这是怎么样？旧约的节期呢？ 祝棚节呀、啊，什么七夕节呀、啊，什么这个什么逾越节呀、啊，等等，月数啊，什么这些节日怎么说？割礼，旧约的割礼怎么样？今天基督徒你要生个小男孩，你是不是要给他行割礼？要不要给他行割礼？当然你可以出于医学的角度上可以做这件，但是我说的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你会不认为说这是你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责任去给他行割礼等等。所以这个是使徒时期的新约教会所挣扎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旧约的摩西律法跟新约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所以你追溯整个教会历史，如果你把圣经的使徒行传纳为到教会历史的层面上去考虑的话，教会历史最初的神学争议不是三一论，不是基督论，教会历史最初的神学争议是救恩论和对律法的和基督徒的生活的关系的理解。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当中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耶路撒冷所以翻到使徒行传第15章，你看呢，使徒时代的教会所面对的第一个神学的争议是啥？使徒行传第15章第一节，那里面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于是保罗跟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这个是初代教会使徒时期的教会开的第一次会议，是第一次区会。对，初代教会使徒时期的教会，就算是使徒还活着的时候也是长老智慧，也是众长老智慧。保罗自己一个人没说了算，对吧？彼得自己一个人也说了不算。保罗有神学争议，他说，我是保罗呀、啊、我是使徒，你咋不听我的啊？没这么说，对吧？说怎么样，保罗跟巴拿巴要再加上教会的几个人去到耶路撒冷一起跟长老们开会，来决定这个事儿怎么办。众长老智慧，这是圣经的教导。众长老智慧，保罗自己一个人没有凌驾于众长老之上，所以王一牧师也不是凌驾于众长老之上。王一就是不是王一主，这个什么什么某某某主教也无法凌驾于众长老之上，他就算是使徒，他也要服在众长老智慧的这个权柄之下。话说多了是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会议体，耶路撒冷会议不是一个实体，是一个暂时性的会议，开过了就解散了。所以区会在我们的 URC 的教会章程里面就说，是不是持续存在的会议体，区会是暂时性的会议体，就是开会，大家在一起开会，开完会就散了。所以真正持续存在的是什么？真正持续存在的是每一个具体的教会，这个是持续存在的。对，这个是很细节上的一些教会论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讲礼仪律会讲的这么感动，是吧？对，哦，是因为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太好了。所以然后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第五节说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派的，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注意到耶路撒冷会议里面有法利赛门派的人在参加这个会议，对吧？他们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所以开会的好处就是在这儿，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法利赛门派的教派的人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极力发言，是吧？不行，必须让外邦人受割礼啊！问题就是说，对吧？开会的好处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嘛，对吧？大家一起看到底这个是不是合理的，然后最后讨论，然后彼得也起来发言，对吧？谁起来？最后谁做了总结发言？使徒雅各啊，则做了总结发言。那雅各就说，最后这个会议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决议呢？这会议的决议在28到29节， 最后会议决议是外邦人不需要受隔离，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只需要避免四件特别提到的事情。因28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哇，这个不得了了。使徒们开完会之后宣布的会议的结果说，这是圣灵和我们一起做的决定。所以今天你们教会的长老们聚在一起开会，跟长老们执事们在一起开会，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差点打起来，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圣灵在使用他们为教会做出的这些决定。对，使徒们可以这样说，圣灵和我们一同定义。说什么呢？说这个不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这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乐死的动牲畜和奸淫。有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基本上就是告诉他们，摩西律法你们不用守，你们不需要守摩西律法。就大概文化上的你们需要做一个 decent person 对吧，就好了对吧，你做一个 decent person， 做一个就是正直的可以的，大家觉得你还挺好的良好的公民对吧，然后别惹怒你们的这个犹太人的同胞就好了对吧。你们有一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有一些摩西律法上比较强烈的禁戒的东西，你们不要去冒犯他们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就要和睦啊。这是这个会议的决议最终的意思。所以你不需要行割礼，你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的饮食律，你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里面的节期。关于节期，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6到第17节那里面说，不拘是在饮食上或是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子，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饮食律、节期这些旧约当中律法当中的规定，在新约圣经当中都有明确的告诉你，这些都废止了。那我们从经文，这些经文需要上升到一个神学的体系，一个思维的方式，是吧？我们去形成，我们去这样思考，不仅仅是因为有这样单独的一个一个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哦，这些事情废止，而是我们需要知道说，使徒们写作的背后，他们的思维，神学的思维框架是什么。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某一节经文证明这一点，然后这是建立我们的神学，因为这种是不够的，对吧？所以使徒们教导的背后的神学框架是什么？这个神学框架就是预表学，就是或者影子跟实体，这是他们背后的神学。所以你看保罗也用了这个语言，月数啊什么安息日，这些都是影子，实体是基督。在基督来之前，整个旧约的规定，包括礼仪律，所有的这些节期饮食，都是在预表基督的到来。而当基督的实体到来之后，影像就不需要了。这个是整个的律法的，至少从礼仪律的角度来讲，律法废止的一个总原则。下次有人问你，为什么你们不遵守圣经里面吃猪肉的这个你们还吃猪肉呢，对吧？去王一牧师家吃猪肉炖粉条，为什么？你们按照旧约的律法，你们不对啊，你们做的不对啊，你们不没读过圣经吗？应该怎么跟他回答？哦，吃猪腰子，对吧？也就是说预表学，对吧？因为旧约的这些律法是预表，实体已经到了，所以我可以吃猪腰子了，对吧？OK。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讲完，因为我们刚才只涉及到了礼仪律。我们还记得律法除了道德律跟礼仪律之间还有什么？民事律。民事律在25条没有特别的提，但是它也在其中，包含在其中。所以我打算简单提一下，因为这个在近代的一些神学的争议上也是挺重要的。有一派的人，他们叫做神法主义者。 theonomy， 人法主义者 theonomy。 这个 theo 是神的意思， nomos 是法律的意思，啥意思呢？就是他们坚持认为上帝的法律是，对吧？是最好的法律。那当然我们都会说上帝的法律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他们很具体的说明是摩西律法当中的民事律，是上帝在旧约时期所赐下来的，所以这些民事律要优于比如罗马的法律，比如中世纪的一些法律，或者比如说美国的法律。因为什么？因为摩西的民事律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通过特殊启示赐下来的。那这些人他们不是很主流，对吧？就是在历史上不是主流的思想，但是他们在近代也吸引了很多在改革宗圈子里面有一些坚持这样的立场的人。那么我们怎么去谈摩西的民事律，对吧？我们谈过了礼仪律，我们现在需要简单谈一下民事律。新约圣经哪里告诉我们基督来废止了民事律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8到39节，在登山宝训那里面，耶稣说的话的这种模式非常的奇怪啊。我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简单的看一下。就是你会看到耶稣在提到很多的事上的时候，他在用一种方式说，21节的时候，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就是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的怎么样啊。然后你再往后看，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的是吧。又有话说人若休妻怎么样是吧。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你看耶稣用这样的方式在说话，耶稣在干嘛呢？耶稣在解释旧约的律法呢。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说，耶稣在把旧约的律法在人们普遍的理解的那个基础之上，把那个律法抬升起来了，他提了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然后这个第38节，就是前面他提到了这个都是道德律里面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对吧？这道德律，这是十诫里面的。然后第28节提到，你们听见有话说，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这个就是明确的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是在旧约的民事律当中，不是在十诫里面的。那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公义对等的报复的原则，但是耶稣来说，不要这样。我告诉你们一个新的，一个你们应该怎么做，是吧？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耶稣把摩西的民事律，从某种意义来讲，把它划掉了，去掉了。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啊，这个是新的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从这样一个侧面来去讲到说，这是耶稣对于旧约的民事律的一个态度，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道德诫命的要求。然后那新约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摩西的民事律都废除了，对吧？但是新约提到民事律的时候，很有趣的是新约没有直接说这个民事律到今天还是必须按照字句的方式来应用的。新约提到民事律的地方不多，但是有一些地方挺有意思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八到第十节。那里面保罗提到关于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奉献的问题啊，需要去供养这个圣道的这个事工。然后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面保罗提到了一条民事律。第八节说，我说这话岂是照着人的意见呢？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 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引用了一节民事律，但是他没有直接字句的应用这个民事律，说今天作为基督徒，你如果是当农民的话，你也应该这样对待你的牛，对吧？而是把它灵异化了，是吧？把它这种，把它的一些背后的一个原则提出来了，但是他把这个民事律本身的形态把它放弃掉了，说的不是牛，说的是传福音的事情，是吧？所以从这个角上来讲，这个民事律被新约的教会，被新约没有当作字句来对待，而是具有预表性，对吧？还是刚才提到预表性在这儿。旧约里面提到牛的那些，是预表了在新约里面的你们要怎么对待，你要怎么对待这些的传道人啊之类的，对吧？对，这是一个总结出来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没有明确的经文告诉我们摩西的民事律每一条都废止了，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用经文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使徒的神学的框架。那个框架是什么？那个框架是预表学。那从预表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既然旧约的整体都是在预表基督，包括以色列国度的这个存在，包括它的民事律都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国度，那么当基督到来的时候，附加在旧约的以色列国的民事律也自然终止了。这一点在这个 Westminster 信条当中更清楚地阐释出来，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就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9章第4节，那里面说以色列民是一个政治体，所以神赐给他们各种的司法律，以色列国既然已经既亡，这些司法律也就随之废去，如今其约束力仅存止于一般要求的公正原则而已。 OK， 所以那里面提到说一般公正的原则是什么，这个词叫做 general equity， 一般公正的原则叫做 general equity， equity equidas 就是公正的意思。啥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面提到的，牛在场上踹骨不可拢住它的嘴，那公平的原则是啥？干活人得给人钱呢，对吧？就这意思，这就是 general equity。但是那个具体的那个字句的要求不再有。对，这个是简单的提一下这个废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律法的废止，简单的快速的提到一些对于这种在这一点上犯错误的一些教导哈，很快的，因为我不想把这两个事儿割裂开来。在历史上有一些时刻，有一些教会会没有意识到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这种不连续性，所以他们过分的把旧约跟新约之间抹平了，也就是他们没有教导合理的教导律法的废止。那有哪些呢？首先初代教会的犹太律法主义者，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使徒行传15章里面这些教导，说到新约的外邦人他们需要行割礼，对吧？这些那另外在今天比较常见的是罗马天主教，像我刚才提到，他们依旧按照旧约的教导来设立祭祀制度，他们把圣餐等同于献祭，他们强制征收十一税收等等。如果你在意大利的话，其中有一项税是十一税，你专门是交给罗马教皇的，在你的税里面有这样。然后如果你有一些，你可以选择，如果你特别挺有意思，如果你想要把一大笔钱捐了，对吧？然后你捐的这笔钱的时候，你需要上一个税，就是遗产税啊，或者什么呀，就是你把钱留给你的孩子，需要上一个遗产税。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表格，让你填你想把这个税交给哪个教会啊？ 有这个你可以选罗马天主教，可以选东正教，可以选浸信会啊什么，就是你可以选，然后政府自动把这个十一税给拨到那个教会去。你们的钱就是这样，十一税，政府帮你收十一税，那就是这样。那对，然后接下来安息日会啊，今天我们在这儿的这个我们的 landlord 是吧？我们在使用安息日会的教这个礼拜堂，他们也是这种把旧约的律法延续到新约的吧？特别延续是啥？就是安息日，而且特别强调这是必须是周六啊，因为旧约当中的安息日是周六。那就是剩下就是神法主义者，今天的 theonomist， 他们认有的，其中也比较极端的神法主义者会说，摩西律法既然是上帝特殊启示所确立的，那么它从本质上要优于人类自己靠自然之光所产生的律法。啊，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读加尔文，对吧？加尔文会特别的提到。社会的这些法律啊等等等等，他会说上帝给人的自然之光是足够好的，对吧？加尔文会说我觉得罗马的法律要比摩西律法好很多，加尔文自己说，他是学法律出身，所以你们可以读加尔文关于怎么去辩论这些把摩西律法当作是必须要守的。 OK， 今天就讲到这儿。问题没有问题，所以你们都确定律法废止了哈？不一样，不是特别相似的一个概念。神法主义者他们可能在称义的问题上是正统的，当我们说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在说关于称义的问题。律法主义者会把我们对律法的顺服当作是称义的基础，但神法主义者不一定。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来思想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全完整的启示，在旧约的时期借着律法各样的预表来彰显基督将要到来的样子。今天借着新约的新的启示真正的实体丰丰富富的启示在你的圣经当中。因此主，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够今天有份于这样的基督的实体，叫我们也能够真的明白在千百年以来有许多的旧约的百姓所无法明白甚至不敢奢望能够看到的这样的景象。因此我们感谢你，求你也继续的借着你的圣灵来激发我们的敬虔的心和喜乐的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周的生活工作当中能够不断的怀着这样感恩的心来生活，来服侍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回家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